愿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
颂赞归于耶稣神名，至高至尊至尊，天上地下歌颂主名，歌声昼夜不停。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耶稣神名满有全能，是魔鬼都逃遁，能使罪人出死入生，得到天堂福分。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主名成为奇妙测试，艰难和平之举，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荣耀永归主名。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主名何等佳美馨香，无边宇宙穹苍，主名超乎万名之上，备受一切颂扬。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主神名，颂赞荣耀归主神名。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主掌权，算是有谁人？ 愿不可万事如图。
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他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诗歌：今生跟随主耶稣。
你的身处你的 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宝血洗净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间繁华种种难有幸，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
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羊圈里的小羊，主，你做我们一生的帮助。天父，感谢你，我们在灵里，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灵里，我们都是有灵犀的，我们都是有默契的。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为着中国来献上祷告，为着教会的各样事情来献上祷告。今天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南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在这样一个新春佳节，主啊，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分不清左右手，他们真的是就如古时一样，在那个时代离离微尘一样，他们分不清左右手。在南京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有将近真的是上千万的人口。在新春佳节，我们在新闻媒体当中，我们看见各大寺庙里面，我们看见人山人海在那个地方去拜偶像，他们所拜的偶像是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也不能听见的偶像。主啊，求你来饶恕他们。在那样一个视频当中，孩子看见真的是连蚊子苍蝇都飞不过去，密密麻麻的全是要灵魂沉睡的人。主，我们为他们向你献上祷告，愿主在我们这样一个，在我们这个人群当中，在南京所有的教会当中，兴起那个月来向这个城市喊话。我们为着这个城市来带祷。主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灵魂是沉睡的，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着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当中不认识你的人来献上我们的代祷，愿他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愿他们能明白他们所拜的偶像真的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让他们明白坐在大圈之上的主才是我们真正的磐石，真正的靠山。主，谢谢你，也求真的是感恩，愿真的是这个教会的讲台是你的讲台，愿今天的仆人是从你信息的感动，将你的话语能够带入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再次得力，力上得力。愿圣灵高抹你的仆人，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活在你的旨意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一起把圣经打开到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七节， 我们翻到了用起引的方式，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兄弟姊妹们读一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在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巴拉巴翻出来的就是劝慰子。
他有权利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好，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有请张恩来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宽阔之处。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大家春节之后第一次见面刚才开始之前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互相之间在问候因为上周大家是在线上见面的，隔了两周就感觉分外的亲切。但是这个春节我也在想，正如刚才戴敬拜的姐妹在祷告中所说的，其实这是一年一度的咱们这个国家最大群体的去各种拜偶像的这么一个时间，又看到各种寺庙里边也好，然后很多的地方他们会祭祖呀，会烧香，会磕头，人们拜各种各样的假神，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呢却不愿意来到这位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真神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在前面祷告会，在祷告的时候也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除了要给我们周围的同胞去传递这个大好的福音的信息，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真的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为自己的不幸，为自己的这种败坏，为自己的这种拜偶像来去在神的面前悔改。春节后的第一次线下的信息，今天是会讲关于受逼迫所以可能会将大家从这种过节的喜悦的这样一个心情中的话会把它给来带出来。我们也借着我们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们使徒们他们的遭遇来看我们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环境，我们要怎么样去以合宜的方式和态度来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先一起来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能够将我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将我们都置身于这样地上同一间有形的教会之中， 也谢谢你将我们安置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之中。主要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生命，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你在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带领中，主要你有你的心意和计划。主要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教会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你的计划，我们也调整我们的方向和焦点来去回应你的带领。主要这才是今天教会在地上面存在的意义，这也是每一个被你所拣选、被你所使用的属你的儿女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盼望你主要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你带到宽阔之处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应你的心意，能够在这我们在这地上面还有气息存留的时候，主要能够去尽心竭力，能够至死忠心。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想到逼迫这件事情的话，你能想到的最大的逼迫是什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的话，第一的殉道，对，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想到殉道，对吗？其实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圣徒，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为主殉道。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逼迫是什么？那一个人舍弃自己的生命，难道就是最大的逼迫吗？有没有比他更大的呢？其实有一天我之前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逼迫到极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其实我在想，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其实道成肉身才是最大的逼迫。你想，就是一个至高的、无限的、全能的造物主，那位主，他居然能够取了人这样一个卑微的、软弱的、有限的身体，来到了这世上面，然后与人一样，有人的那种软弱，有人的那种情感，他甘愿将自己受限在人的这样一个躯体之中，他会饿，他会流泪，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他甚至会被人羞辱、辱骂、责打，并且以最屈辱的方式被钉死。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所有的痛苦，他都会去亲身的去感受。我想，可能没有什么逼迫是能够和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相比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所使用的方式。他所使用的来爱我们，来拣选我们，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救赎的心意的方式，就是让三位一体的创造主的第二位格圣子成了人的身体，成了人的样式，有了人的情感，受限在人的身体之中，来这世上面，并且以一个非常非常痛苦和屈辱的方式结束在这地上面的生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逼迫吗？所以其实是有了神子的这个主动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才成为可能。否则其实这人世间哪一样刑具，哪一个政权有能力去杀死那一位造物主呢？所以说我在想，如果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去看待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心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角度视角来去看待我们今天看待初代教会他们所经历的逼迫，继而呢也能够去明白理解今天在这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社会中、这个时代中教会所面临的各样的逼迫。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教会的话今年开始是在就是在主日的讲台按照顺序讲这个使徒行传啊，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也跟大家来去分享使徒行传。我相信这一卷书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对吗？我想我们以前可能也查考过，也读过很多遍，甚至可能大家也在主日的讲台上面也讲过这一卷书。那我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第四章之前的这些经文的记载吧，让我们能够对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知道就是主在复活之后复活40天之久，然后的话向门徒去显现，向门徒去传讲关于天国的信息。那主 第四十天之后他就升天。那在又过了十天的时间，就是在逾越节后的那个五旬节，就是逾越节后第五十天，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五旬节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下，对吧？圣灵降下，嗯，其实你看，跟道成肉身一样，就是圣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格，他降下，他内住到每一个信神的人的生命中，与人同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去思想的话，也是一件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范围的一件事情。神居然内住在人的生命里边，然后去工作，去带领，去提醒，去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他希望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的样式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你说圣经里边的记载，很多的这些纪要的信息和真理，可能我们都非常熟悉了。道成肉身，十字架，圣灵的降下，圣灵的内住，也许我们说起来会很熟悉很了解，但是我想这些信息值得我们反复的去思想，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沉浸在神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工作和作为里面去。你就知道我们这些被神所认识，被神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拣选，并且今天以圣灵内住的方式在使用我们的神的这些工作，是多么的可敬可畏，然后是多么的值得我们用我们全部的身心来去回应。圣灵，这是圣灵在五旬节后的话来去降下。圣灵降下之后呢，就那当时的这些基督徒，最初的那些教会，那些使徒，那120个人，他们得着能力，然后讲了各地的方言。因为那次五旬节的时候，散落在那一片地区的各地的那些基督徒，他们那些犹太人，他们都会来这个耶路撒冷啊，要过这个五旬节。所以呢，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得着能力，开始讲他们各地的方言，有的讲北京话，有的讲上海话，有的讲英语，有的讲法语啊，就用这样的方式去传讲关于天国的信息，关于神的信息。那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呢，他的这个讲道，众人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扎心，对吗？那场讲道之后，再考大家一下，那场讲道之后有多少人信主呢？有3000人信主，对吧？啊，那场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那场讲道的话，讲道之后的话，3000人信主，然后那讲道之后呢，就开始有了信徒的这种共享的生活。很多信主的人，他们就开始去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并且他们天天到殿里面去赞美神。然后呢，神就将这个得救的人数来天天去加给他们啊。然后后来呢，就紧接着就进入到第三章。那第三章呢，就记载到门徒们他们实行了很多的医治的神迹。然后在这个时候，彼得在所罗门的廊下又有了他的第二场讲道。第二场讲道之后，又有多少人信主呢？是5000人吗？就是，这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的话，一定要留意这个圣经里边记载的细节啊。就是这个地方他讲到是信主的什么男人约有5000人，这5000人是没有算上妇女和孩子的。所以加上妇女和孩子的话，我猜可能更多，将近10000人，或者10000人更多也不一定，对吗？所以你会看到的话，就是在最初的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彼得用两场讲道，一场3000人，一场可能将近10000人或者更多的人，这就像两颗炸弹一样，就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炸开了，对吗？耶路撒冷一下子那个初代的教会的规模一下子就像爆炸一样的就开始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福音就再也没有办法去被遏制了，就是这个福音神的这个计划是必然要去成就的。那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初代教会刚刚建立没有多长的时候呢， 逼迫就伴随而来了，啊，几乎是你会发现逼迫几乎是伴随着教会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有的。那就记载了彼得和约翰他们就被抓了，就被那些当时的那些公会里边的那个祭司长呀、守殿官呀，他们主要是撒都该人，因为当时的圣殿里边的话，这些人他们主要是以撒都该人为主。他们就说，你们怎么能够在圣殿里边天天来讲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信息，还搅得这个全城这么多人都跟着你们跑了，这还了得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彼得和约翰抓了，关押了一夜，第二天就开始去审讯他们啊。那当然这个结果我们后来也就说知道了，那就他把他们恐吓了一顿，就把他们又放掉了。所以你会看到的话，就是说可能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可能我们会去问神，为什么这个逼迫来得这么早呢？你想想看，初代教会刚刚建立，那么多的人，几千上万人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假设今天神给你带来了100个慕道友，那这个教会你想想看，我们可能我们的第一反应就并不是说哇这太好了，对吧？那我们就怎么样，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你会觉得有点手忙脚乱，哇这100个人都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去牧养他们、服侍他们，我们这个地方都坐不下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开设新的堂点，对吗？但是最初的时候你想想看，这几千上万的人，这些新的信徒，哇当时的初代教会他们牧养的压力多大，要怎么样开始，我们要开始分小组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新人的这种灵命的栽培啊基要真理啊等等等等的。但是你会想，为什么神在这种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将逼迫带到了教会的这个面前来呢？教会那个时候才刚刚建立，羽翼未丰啊，就要面临着这种外患。还有一点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你会看到刚建立的教会，他们最初是天天到哪里去传讲主的道啊？到哪里？我前面刚刚前面其实说过，是在殿里，对吗？天天在殿里面去传讲主的道。圣殿是哪儿？圣殿是以色列的宗教的最核心的地方，对不对？是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宗教文化最核心的地方。你想想看，这些门徒们，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吗？就打个比方说，今天让你传福音，我说你其他地方都不要去，你到省政府院子里边去传福音。你能够想象这点吗？当时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不是说，哎，我们找外围，我们找一个这种冲突和张力不是那么严重的地方，对吧？外围他们这些祭司长、守殿官，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给别人传福音，我们慢慢来。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在那个最核心的以色列宗教文化的圣殿里面去传讲，他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不可挽回的结果，或者说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会以整个的这种以色列的宗教制度，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犹太社会产生一个决裂。所以说这个逼迫的环境，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主动找来的，主动要来的，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他这样做的就说结果必然是什么。所以可能放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边，我们可能会想那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很聪明的文化，对吧？我们是会采取一些迂回的智慧的安全的方式。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我们其实可以不用用这么尖锐的这种方式去做，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妥协的方法啊，我们可以让福音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张力不要那么的大，不要那么的尖锐，用一些比较柔和的方式，我们照样可以去传福音啊。但是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却看到了，就是这些初代的教会，他们的做法，他们就在那个宗教冲突、那个文化张力最大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去传福音。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刚刚建立的教会里面，在他们这个剧烈的冲突面前，他们是怎么样来去回应的呢？刚才姐妹带我们去读这段的经文， 第一次的逼迫，彼得、约翰被关押、被审判之后，放了之后，他回到，就是第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他们所说的是什么话？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和长老们说的是什么话？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对吗？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把他给恐吓了一顿。现在还没有对他们进行这种人身伤害，只不过就关了一晚上。第二天的话，就把他们恐，就是照用他们的权利把他们给恐吓了一顿。就是你要知道，恐吓很多时候是很有用的，啊。其实，历世历代的那些企图逼迫教会和基督徒的那些政权那些人，这是他们惯常用的一招，对吗？你如果再信基督教，我们就要对你怎么怎么样。有些这个单位里面、学校里面调查这个信仰啊，你如果是信主，那我们就要对你怎么怎么样，你就升职无望啊，你的这个，你就要孩子就要怎么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儿看，可以看到的话，就是说你会看到，到底谁在害怕？就是当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在恐吓使徒们的时候。你会看到究竟谁在心里面是恐惧的？使徒们他们心里面恐惧吗？他们害怕吗？他们的表现一点都没有是害怕的意思，对吗？但是呢，你会看到确实有人在这个场合中他们的心里面是恐惧的，不是那些被恐吓的人，而是那些恐吓别人的人。一切恐怖主义者他们其实都是因着他们自己内心的恐惧然后去施行那些恐惧的事情，那些恐怖的事情，能够明白这一点啊。如果你的内心真正的是平安的，是笃信的，是强大的话，那你不会去恐吓别人。只有你自己的内心害怕、胆怯、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才会去使用你的那些身份和权力去恐吓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如果因着我们持守真理和信仰的缘故遭遇到一些恐吓的话，其实真的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似江河，而且你要知道是真正的是那些心里惧怕的那些心里面不平安的人是正是那些恐吓别人的人。然后你会看到的话就是还有一点，当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被释放了到会友那儿去把他们的经历和遭遇告诉这些会友们的时候，啊，告诉别人，哎呀，我们被抓了，然后呢，我们被关了一晚上，然后呢，我们又被恐吓，他们告诉我们了，你们不能再奉耶稣的名去讲论，否则就要把我们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把这些信息告诉了这些会友们了之后，你要记住，那个时候的会友们。大多数是什么人？是生命很成熟的这些门徒们吗？大部分是什么？信主都没几天，对吗？彼得两场讲到这些人刚信主还没有几天的时候，这些初信的人，也就是他们都是初信没几天的人，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哦，祭司长都发话了，他不让我们传了。哎呀，那是不敢传了。你知道祭司长他们当时他们当时有多么大的权力啊，对吧？那可能是不是里边有一个麦克风没有关掉？哦，可能是在。好，没事，没关系，嗯，没关系。这种因为线上的时候的话，这种技术上面的意外是那个经常会发生的，没有关系，我们就回来。所以。你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的话，祭司长对你来说，他除了他不能要你的命以外，不能给你判死刑以外，其他能够对你做任何的事情，他能够动用他们这个宗教的权利，能够对你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些出信没有几天的人听了之后，哇，祭司长这样发言了，那安静，我们不要再传了，要不然的话再传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你在这儿你看到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大家首先是开了一场祷告会，对吧？大家同心合意的 向神祷告。你看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向神去祷告。那在这一段祷告里面，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让人感动。我就简单分，我就简单分享几个这一段祷告里边的关键词啊。你看，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首先，他们在祷告中第一件事是什么？赞美神，用以神的属性和作为来去赞美神，对吗？你是造天地海的，这是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然后呢，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说什么呢？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民、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所以我想分享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段祷告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果然就聚集起来，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所以弟兄姐妹们，逼迫这件事情意外吗？毫不意外，对吗？毫不意外，因为神借着圣灵托他仆人大卫的口早就已经说过这件事了。就是你们初代教会，你们所遭遇的这个环境啊，2000年之后，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你们所遭遇的这个环境啊，意外吗？不意外，这种事情果然是会发生的。这个世界联起手来抵挡主、抵挡耶稣，一点也不意外，一点也不意外。当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兵丁研究分主的衣服，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仪研究，然后圣经里面就记载，这些兵丁果然就行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过了，已经预言过了。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回去报告那些门徒说什么？说我们的主果然复活了。复活这件事情，主已经早都告诉你了，我要复活的。门徒说：“哦，主果然就照着他所说的复活了，并且还显给西门看。”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事情是能在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掌控以外的吗？没有。初代的教会，初代的门徒，他们所遭遇的逼迫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吗？主不知道，哎呦，我都不知道我的教会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不是的，这些事情果然会发生的。今天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环境是一件意外，这种偶然发生的吗？也不是，这些事情果然会发生。在这儿，你看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希律指的是什么？犹太人，来自犹太人的逼迫，对吗？希律指的就是这种宗教性的逼迫。那比拉多在那个时候，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什么？罗马的这种政治势力，对吗？政治权力。所以你看，犹太教容不下基督，因为基督所传的福音跟他们所持守的这种宗教不相符。罗马政府也容不下基督，因为基督的存在、基督徒的存在、教会的存在，给他们的这种政治方面的执政掌权有这种维稳上面的隐患和风险。所以你看到这两类的势力，从宗教而来的逼迫，从政治而来的逼迫，大家熟悉不熟悉？你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古以来对主的教会的逼迫，对基督徒的逼迫，就不外乎是这两类呢？要么是来自于不同的这种宗教方面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在今天很多的穆斯林的地区，很多的藏传佛教的地区，这种异教对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的逼迫啊，那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是绝不允许你在他们的这个地界去公开去传讲福音的。不光是他们呀，还有今天还有很多唯物主义的信徒啊，无神论，他们其实本身就也是一种就说宗教呀，对吗？他们有他们的所谓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造物主，那个造物主就是所谓的进化，就是这个大自然。那你要给他们去传福音， 你就会遭遇他们的什么讥笑、羞辱，说你是无知，说你是迷信，说你怎么怎么样，啊，要么是来自这种政治势力，因为这个教会的存在、基督徒的存在，影响了他们执政的这种稳定性，给他们增加了风险，所以他们的维稳的目的就是要去迫害基督徒，就是要去迫害教会。今天你就会在咱们的这个所处的这种社会和环境中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这种事件发生。你知道咱们那个谁就是左弟兄对吧，他是一位律师，他最近的话这两年他其实是代理了很多的这种关于教会受逼迫的这种案件，主内的教案。去年四月份那个蚌埠有一间教会叫做活石教会啊，活石归正教会，他们教会其实规模很小，他们教会就40多个人啊，但是呢他们同时有四位牧者，然后就被抓起来，以这个诈骗罪啊，然后去要对他们进行起诉。那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将近多少个月了，9个月10个月的时间了，马上就快1年了。这段时间一直把他们关押在看守所里面，然后呢就在这个就是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是左弟兄和他的这个律师的团队就在为他们这四位被关押的弟兄姐妹的话在做这个辩护律师。年前有一天左弟兄就问我说，哎，我说我们律师的话准备他们每个月会有一次例行的会去看守所去探望那些被关押的弟兄姐妹，然后呢然后出来之后呢他们会去见一下那些被关押的人的这个他们的妻子啊，跟把他们里边的信息跟他们外面的话去传递一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律师可以见到他们的这些家人的话妻子孩子是完全没有办法见到他们的。左弟兄就问我说，哎，说张弟兄，我们这周几要去蚌埠，然后的话你要不要来跟他们的这些家人一起见个面啊，吃吃饭聊聊天。我说好呀，我要那个去。他们是律师是早上去了之后的话就是在那个看守所里边跟那些被关押的人啊弟兄姐妹在有一些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交流，然后下午呢他们就约了一个地方，我是坐高铁下午到那边的，就约了一个饭店找了个包间，就他们几位被关押的妻子师母妻子他们就来一起吃饭，然后呢律师把今天见面的情况跟他们的妻子讲一下。我们下午就去了，因为去的比较早，我们就到一个那个饭店的包间里面，他们就在整理一些他们今天啊那个就对话的一些信息啊内容什么的。那我那会儿呢我就坐在里边就有点紧张的搓手，为啥呢，其实我挺怕这种场合的，因为你想想看那些妻子们他们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然后呢现在给他们的这些量刑的建议都是重刑，因为你知道诈骗罪的话他一旦定罪了之后量刑是很重的，给牧师的这个量刑可能是11年啊，所以我在想可能他们的妻子会有很大的压力，然后也会很痛苦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说实话我也不太会安慰人，我也不知道就是见到他们之后的话万一是那种很悲悲戚戚的样子我该怎么样去安慰他们，以前也没有见过，我就坐在那个包间里面很紧张的就在那儿搓手就在等他们啥时候来。过了一会儿然后几位妻子来了，喜乐到让你难以想象他们的家庭正在经历着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非常喜乐的就感觉让你感觉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正常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聚餐的那样一个场合。其中一位妻子知道我要去还专门给我带了份礼物，给我买了一本书啊，那个马丁路德的讲道集叫做与日信增，每一日信心增加。我心想我本来想来帮助你们去增强建立一下信心，结果他送我书要来去建立我的信心，那就让我大受激励和感动。然后呢大家认识了一下聊了几句之后他们就开始我就这个时候就忽然间发现就是那个什么妻子们就很关注的就看着牧师们的电脑啊，因为牧师们的话会把里边他们的这些丈夫的情况信息来给他们分享一下， 他们，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得知里边丈夫情况的一些那个这种就是方式。有些律师会，哎，我也不知道大家说是不是合适啊，他们会偷偷的把里边他们说话的声音录一点出来，然后妻子们就如获至宝的就拿着那个手机就到那儿听他们丈夫的说话的声音啊。然后到那会儿你才发现其实他们也有正常的作为这种妻子的那种思念和情感，他们也无比的思念他们关在里边的丈夫啊。然后有一位妻子就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家里边的那个太阳能热水器最近坏了啊，以前弟兄在家里边都是他来搞，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弄，然后马桶有一天也堵了，他就自己一个人哼哧哼哧的费那个费劲儿的就那个搞。另外一个妻子说，他说其他都还好，就是这个天冷了之后，冬天了以后，他的睡眠不太好，还有因为他家丈夫人比较胖，身上面烫乎乎的，都是她丈夫先睡到那个被窝里边，把被子暖热了之后，然后妻子再睡进去，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那丈夫不在身边了，她就睡眠不太好。我从来没有说听一个姐妹絮絮叨叨讲这些事情，我听得如此关注过，然后就很感动，很感恩。然后你会发现，怎么说呢？我是本来想去看望他们，给他们一些关心，给他们一些鼓励的，但是我自己呢，大受激励啊，大大的被他们给鼓励了。就是这些身在逼迫中的，他们单单的因为信仰的缘故，身在逼迫中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会看到他们的那种生命的光景，他们的家人的那种生命的光景，就你会知道，你就会真实的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值得我们为他去至死忠心的神啊！我想这些在地上面有这个福分配为主受苦的人，他们将来在永恒中的赏赐是大的啊！哎，我是为什么会讲到这儿的？好，我们回到了这些经文里面，我想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是宽阔之处呢？就是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环境中，在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是那么轻松、那么安逸、那么舒服的环境中，我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带到一个宽阔之处。当你的目光每天紧紧的就留意在你自己的小日子上，或者留意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中，哎呀，这个我今天信主了，我给别人传福音了，人家又给我说白那个什么白眼了，又给我冷语相对了，又怎么样了，就是当我们的目光每天都关注在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这一间教会的上面，然后我们就企图过一个自己的安稳的小日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怎么说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那个生命应当有的那个能力、那个样式、那个样貌、那个天国子民的那个样貌活出来，但是我们应当要活出一个更大的、更宽广的、更不一样的生命。我们需要被神把我们都带到那个宽阔之处，看到我们的神，看到他的工作，看到他的作为，看到我们今天能够置身于、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和福分，置身于神的工作和作为之中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自然会轻看逼迫，我们自然就不会再怕逼迫，我们自然就会去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第二个关键词是预定啊，你会看到第二十八节，这样做这些果然会发生的事情，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发生乃是要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哇，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你就不得不赞美神，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果然会发生的逼迫，这些事情、这些环境是神手中的工具，逼迫是被神使用的，乃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预定必有的事情。 祭司长本丢比拉多，你们以为是你们用你们的权力，用你们的那个能力去钉死了耶稣吗？当然不是，这是神定义要成就的事情，这是神他要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救赎的计划。这些祭司长本丢比拉多，这些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他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乃是为了要让十字架成为更多的人的救恩，更多的人的祝福。这些祭司长长老撒都该人，你们以为是你们凭着你们的能力去关押了彼得和约翰，去审讯他们，去恐吓他们吗？不是的，这是神定义要成就在门徒身上的事情，为的是要塑造他的子民的生命，为的是福音能够传到地极。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许许多多发生的，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种逼迫，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神的旨意预定必要成就的事情。这是中国教会的一个机会。过去这20年的时间，2000年还是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的啊。这20年的话，可以把它看作是咱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腾飞的20年，对吗？也是，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的教会和基督徒越来越世俗化的20年。你们能够同意这个观点吗？当经济腾飞，这个大家工作赚钱都很容易，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忽然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一边忙世界，一边来跟随主，我可以两边的好处都占着。就是你会发现，太多的时候我们都左顾右盼，三心二意。如果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国家有1/10的基督徒是为主动真格的话，是为主玩真的话，是真的将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在诗歌中所唱的，我们在祷告中所求的这些生命的光景能够活出来的话，那这片土地就被更新了，就被复兴了。所以我在想，疫情以来，经济开始下滑，这种生活的这种条件越来越艰苦啊，越来越卷，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工作收入都受到了影响啊，大家也能够可以看到这一点。那疫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疫情的原因，现在疫情放开了过去了，你会发现原来其实并不是疫情的原因啊。那你目光可见可以预计的可以看到，就是说后面可能我们的这种环境、生活的条件、经济形势还会继续的往后面去往下去走这种下坡路啊。那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基督徒用我们属灵的眼光来去看待这样一个环境和时段的话，这是一个机会。因为只有当经济下行，当人们的生活感觉越来越没有指望，越来越辛苦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才是一个福音的窗口，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当人们都在世界上面走投无路，发现靠着我自己，终于我发现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才能够俯伏在神的面前。当人的骄傲被彻底打碎了之后，才能够让神去归向那一位真神。美国近几十年他们的教会最复兴的一段时段的话，就是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当美国人他们发现，哇，原来经济一下子破产，越来越很多的人失去工作，在社会上面他们发现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回到了教会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去向神悔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用一副属灵的眼镜儿，把这副属灵的眼镜儿戴上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我之前看过一个人的自传啊，他的一个分享。哎呀，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了？他是一个中国的学者， 然后他是年龄比较长，他经历了那个文革的时期，他因为他是一个学者嘛，所以在文革的时候的话，他就被批斗，然后下放到那个农场里边，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什么再教育，对吗？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所以呢，他就要把他就要放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里面去接受他们的这种影响和教育。你知道他那种身份的话，他好像是复旦大学的，名字我一会儿要是那个想起来的话，我再跟大家讲。那把他安排的家庭一定是那种最又红又专的家庭，对吗？他就在那样一个家庭里面每天劳动，然后晚上睡觉劳动，然后接受改造，接受思想改造。然后呢，他有一天劳动了到晚上很晚，他就回来睡觉，很累的时候回来睡觉。半夜他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路过那家的那个厨房，他就忽然发现那个灶台前面跪着一个人，一看是那家的那个老妈妈老奶奶。他说这大半夜的他跪在那儿干嘛呢？他就凑进去了以后的话，一听，你们猜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呢。这个学者就大受震撼，他说一个农村的老人家，他为什么会对他的信仰那么的认真？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文革里面的话，这样你如果说做这样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举报的话，那是会有灭顶之灾的。但是这个老太太为什么，她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驱使她对她的信仰这么的认真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位学者就开始了解基督教，他越了解，他就越发现这是真理，越发现这位神是真神。所以呢，他在文革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位基督徒。他今天还在国内，哎呀，我实在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叫什么了 ，sorry。他仍然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文革，我们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动荡的十年，是一个你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十年。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在文革之前，中国官方的统计的基督徒，哎呀，我今天脑子不太好使。数字又忘了，是30万还是多少万啊？这个是官方数字啊，但是我相信实际的数字的话，要比它要多得多。你知道，在文革的期间，所有的教会，不要说家庭教会了，对吧？那官方教会的话，全部都被那个关闭，然后所有的教会里边的那些牧者、牧师、传道人，全部都被关到这个劳改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了。没有教会，没有牧师，没有牧者。在文革开始之前，大概咱们就暂定是30万吧，是30万的基督徒，这是官方数字。那在文革之后，1978年的复活节那一天，是宁波的第一间官方教会恢复主日崇拜，它的名字我仍然也忘了，不好意思。文革之后的官方的这个统计的数字的话，基督徒是300万，也就是说。经历了十年的动荡，基督徒的数字增长了10倍。我想如果我们基督徒用这个属灵的眼睛目光来看文革的这一场所谓的浩劫的话，那我把它描述成文革的十年是中国的平信徒传福音的十年，你能够接受这个说法吗？因为一定是平信徒在传福音啊，牧师传道人全都已经被关进去了，教会也没有了，没有聚会，没有牧者，那都是平信徒他自己的，那他也不能够去表明他的信仰，只能偷偷的在家里面。但是这十年却是中国的平信徒传福音宣教的十年，是不是？你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个历史事件，你会发现它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评价和结论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如果你从这种世俗的角度，啊，现在经济很糟糕，经济下行，人们都很卷，单位很卷，生活压力好大。但是如果基督徒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的话，这未尝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这未尝不是神手中使用的工具，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去复兴他的工作，去复兴主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属灵的这个眼镜，属灵的目光来去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那
怎么一会儿是上午一会儿是下午啊？
第三个关键词我分享的就是放胆。你会看到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说第二十九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一间真正属主的教会面对逼迫时的反应是什么。门徒没有被吓住，教会没有被吓住，他们赞美神，他们求神，他们不是求神说，神呀，求你把逼迫拿走，让我们能够安安全全的在这地上面存活，去传讲你的道。不是，他是求神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逼迫的环境中能够放胆，让我的胆量能够更大，主啊，能够被你所使用。而且他们祈求神迹奇事能够因着耶稣的名来去施行出来。而且接下来你也会看到在第三十一节，他们也确实的确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在这顺便讲一下圣灵充满，我在我们堂有一次我专门跟大家在讲圣灵充满这个话题。如果你正确的研读圣经，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中，你会发现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的这个生命的表现只有一个，就是能够去完全的被圣灵掌控使用，然后去做神让他去做的事情。今天很多的灵派的教会很追求圣灵充满，每天都在那儿，哎呀，圣灵呀，你要充满我，你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追求的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让我自己感觉好，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亲密，我自己可以讲方言，可以有恩赐，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正确的你研读圣经中所有的圣灵充满的这些这个什么经文的记载的话，没有一个地方说是你圣灵充满了之后让你觉得哇，你不得了了，你有恩赐了，你厉害了，你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的感觉好了。不是，圣灵充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要被圣灵完全的控制和掌握，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受逼迫，甚至是为神去殉道，就像后面那个斯提凡他的经历一样。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第二十三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看保罗叫了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保罗把醉酒这件事情和圣灵充满这个事情放在一起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曾经有过那种醉酒喝断片的那样一些经历。人醉酒之后的那个反应是什么？是什么？是不是你就不受自己的控制了？你就开始胡言乱语了，就开始做出一些你平时不会，你的理性控制下你不会去做的事情，对吗？那为什么把醉酒和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呢？圣灵充满的表现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被你自己控制，乃被谁控制？被圣灵控制。圣灵要完全的使用你去做神要让你去做的事情，你那会儿你就没有那个从人而来的胆怯，从人而来的小信，从人而来的那个愚蠢。圣灵控制你，圣灵让你说你当讲的话，做你当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追求圣灵充满啊？当然要追求的。我们不要因为说有时候怕这个灵派的影响，就是啊，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小心翼翼的、很谨慎的去讲圣灵的工作。基督徒当然要追求圣灵充满，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的表现是什么。不是说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说我就能够讲方言了啊！讲方言就是我圣灵充满的标志和表现，不是这样的，乃是你要完全的被神使用，神要去使用你做他要你去做的事情。包括神迹其实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担心这种成功神学的对这种教会的影响和就说侵扰，我们会在教会里面非常小心翼翼的去讲这个。在祷告中去求神病得医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神迹其实在圣经中一直都在伴随着。所以我们这种医治的神迹，我们当然可以大胆的放胆的去向神求，为我们自己去求，为我们那些在疾病中的那些弟兄姐妹去求。我们所信的神是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他若愿意，有什么疾病他是医治不了的？他若愿意，死人也可以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去向神求我们的病得医治呢？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
但是仍然有一个前提，你的病医治了以后，你用你健康的身体，你要做什么？你说神啊，你把我的病赶紧挪走，我身强力壮了，冲到社会里边，我可以去赚更多的钱了，啊，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目的，如果你求的那个目的，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为自己活的话，但是如果说你要用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力的身体，你要去为神去摆上，你需要为神去宣教，你要在教会里面去好好的去服侍主的话，那你就大胆的向神求，求神给你一个健康的健壮的身体，能够好好的为活去为神去活，用你健康的身体好好的去服侍神。所以圣灵充满病得医治的神迹，弟兄姐妹们，我们大胆的向神去求，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的目的，这一切的目的的指向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服侍神，被神使用，去彰显神的名，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所以你看在这儿，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话，他这个初代的教会，他们的这些门徒，他们会人人都将这个田产的房屋卖了之后房屋公用呢？为什么呢？那就是豁出去了嘛，对不对？没有不动产了嘛，没有财产了嘛，那这也是神的预备。因为当这个当斯提凡被迫害殉道了之后，当那个逼迫临到了以后，门徒们就怎么样了？就四散了，对不对？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出去传福音了。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呢？没有牵挂，没有不动产呀。哎，我的房还在那儿呢，这咋办呀？我车还在那儿呢，我小孩的学区房我刚买的，我怎么能够去出去宣教呢？你的牵挂越多，你自然就走不出去了。所以当他们都为神去摆上去豁出去了之后，你会看到不给自己留后路了。一个真正的属主的教会，当面对逼迫时候的态度，就是大家都豁出去了，而且神也没有让他们缺乏，他们也没有人是因为饿死的冻死的，对不对？我春节期间和我妻子去那个土耳其，我们报了一个主内的团。我今天凌晨才刚刚回到南京啊，所以我今天脑子不好使是有原因的，请大家原谅。这个好多东西都那个他记不起来了，就时差还没倒过来，那儿有那个什么那个五个小时的时差。那个昨天坐了一天舟车劳顿，花了24个小时才那个回来南京。我们这个主内的团的话，他是就是。走访了在启示录里边记载的那七间教会，每一个地方都去了，所以行程也是非常的满啊。然后就是去看那些教会，哎呀，就是到你身临其境，当你看到那些士美拿啊、以弗所啊、推亚推拉啊、菲拉铁菲、老底嘉，当你再身处在那些教会中的时候，哇，你的那个感受真的不一样。而且你到了那儿，你知道那儿的一些地理条件，它的地理位置，你就更清楚的知道。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记载，它是为什么神会给他们那样子的这些说法和要求？就比如说老底嘉，神给他们的这个，就说评价是什么？不冷不热，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们那个城，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丘陵上面，离他们不远是哥罗西。哥罗西呢，它那个地方有雪山的那个融的那个雪水流经他们的城市。那个水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凉，他们就可以用来饮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降暑。那离他们另外一个方向，就说是不太远呢，是那个棉花堡。棉花堡那个地方呢，有地热，有温泉。那个温泉的水可以用来怎么样？泡澡、洗浴，可以除去身上面的那些疾病，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老底嘉他们那个城市非常的有钱，他们就修了一条输水管道，把那个温泉的水从棉花堡就引到了他们。老底嘉来引过来之后，因为距离很长，十几公里的路程，过来之后的温泉水就怎么样了？就不冷不热了。所以主给他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要么冷，这个冷的水，雪山的水的话还很清凉，可以降温，可以喝，你们就要么就热，热水的话可以泡澡，可以洗浴，这就怕你们这种不冷不热的。所以当主告诉他们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是感同身受，是体会是非常深的。所以到那儿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圣经里边它这些记载都是有背景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天是到了他那儿的一个地方，叫做卡帕多西亚。 卡帕多西亚今天被人们所熟悉和了解，是因为那儿有很多的热气球。大家会看到浪漫的土耳其嘛，就是一说到土耳其，有很多热气球都在那儿玩什么的。但是卡帕多西亚还有另外一个，这可能是基督徒才能够深刻感受到的地方，就是那儿有许许多多的地下城市。因为那个地方的地貌呢是那种比较疏松的那种火山岩，火山岩呢很松软，很容易就能够凿出洞来。所以在公元200多年的时候，那个地方很多的那种受逼迫的基督徒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就在那个岩壁上面就凿了很多的很多的地下城市，他们就生活在那儿，就在那儿苟且偷生嘛，就暂且用这个就是打引号的词。最大的地下城市可以生活几万人，你就可以地下有大概十几层，你就知道它那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大。但是呢很狭小，我们在去的时候，那个在进去之前，他那儿就有一个很大的提示的牌子，说如果你有高血压，你有幽闭恐惧症，有这样的话，你就谨慎一点，你就不要进去参观。因为很多地方的话，你就需要低着头，然后这样再猫着腰，很窄很低的通道，你要一点一点的蹭进去，衣服两边蹭的全是那个白灰。蹭进去之后的话，在那儿站也站不直，像我这个身高在里边站也站不直，很多地方就当猫着腰在里边去看。然后我们一行有十几个，都是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进到那个他们在那个里边的那个生活的地方之后，我们就在那儿，我们有一些对圣经经文的分享。那个地方就是圣经中记载的那个加帕多加，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也那个记载到这个地方了啊。就到那之后，你就深刻的感受到，哦，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条件是怎样的。说实话，我在里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吧，那会儿我心里面很不舒服，非常的压抑，就是感觉到喘不上的气，因为下面的空气也确实稀薄，喘不上的气。但是我们还是站在那儿，我们有一些那个经文的分享，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儿祷告，然后就在那儿祷告，然后的话经文分享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就哇，忽然之间你就似乎穿越了时空的这个限制，你就回到了公元200多年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仰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你就似乎能够体会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其实都在为着真道，为着信仰在经历着逼迫。所以今天我们的遭遇，弟兄姐妹们，一点也不新鲜啊，一点也不独特。我们所遭遇的历世历代的那些圣徒们，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也都曾经遭遇过。但是你却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你却看到了神的工作和作为，你看到了他们都是一些被神带到了宽阔之处的人。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被神带到那个宽阔之处，当我们的视野真正的被神打开，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融入到神的那个计划中去，能够与神的那个工作的方向相一致，能够做神要希望我们在地上面这一生能够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被神带到了那个宽阔之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时代，胜过环境，胜过逼迫。否则我们的目光始终是狭窄的，始终是局限的，看个人，看家庭，看我的小组，看我自己的教会。但是神希望的是让你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看到神的工作，看到不管今天的环境如何，神是那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神的计划，神的得胜，是任何的人事物，任何的势力，任何的帝国，任何的政权都没有办法阻挡的。我们能够有幸融入在这股神所工作的洪流之中，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有福。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被神、被真理、被福音带到宽阔之处的人，因为这是我们被神造、被神拣选、被神认识、被神爱，我们今天在这地上面活的意义、活着的目的所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生命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跟随，为了这
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吧？因为若我们不开口来赞美你的话，这地上面的石头都要开口来赞美你了，因为你是那配得一切敬拜和赞美的独一的造物主。主啊，谢谢你今天在这芸芸众生之中，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天国的子民，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的救恩，主啊，我们能够与你恢复关系。主要也谢谢你今天愿意来使用我们这样卑微的软弱的不配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面去能够与你同工，去做你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主要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被使命来驱使的人，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被使命来牵引的教会， 因为主啊，当我们唯有当我们调整我们的焦点，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我们的眼目，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做工的方向，看到你的计划，并且我们能够加入这样的计划的时候，主啊，这才是我们的教会存在的意义，这才是我们个人的这种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才是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式。所以主啊，真的盼望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时代中，在这样一个注定不平凡不一般的环境和时代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去成为这地上面的光和盐，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成为一间有使命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去将来在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无愧地向你回复，主啊，你的托付，你希望我们做的，主啊，我们都做到了，我们是至死忠心的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用主教导我们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